诸正智言，也就是这个佛陀的圣教即随顺故，就是佛陀他的教法是相互随顺的，但是呢他有少部分因为他这个发心不同的关系，他有一些这个开遮的部分，允许的这个部分他是不一样的。若去往上上三乘五道，必须完全具足下下乘道功德种类。那我们说上三乘，就是我们看六十四页这边有介绍，三乘就是声闻独觉菩萨，那五道呢，就是人天声闻独觉菩萨五乘道。那这边上乘就是说菩萨是上嘛，就是声闻是往下，然后再往上是独觉，再往上是菩萨。所以我们如果要往上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先具备下面它的基础。这里它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有些声闻界里面啊，因为声闻界它的目的就是要赶快的要出离三界嘛，他要这个解脱轮回，所以呢他就是少事少业，他就是尽量的减少很多的这些打闲岔的事情，他只要专利修行，然后赶快的能够成就这个圣道。所以他要自贪，他第一个叫自贪嘛。我们说这个声闻界，他声闻乘他这个首重，就是他要首重这个第一条戒是什么，就是这个淫戒嘛。因为这个淫欲是生死的根本，那他要处理生死，一定要把这种贪爱先断掉，所以他对这个自贪上面非常的强调。所以声闻乘他就是他就会要求一个比较就是简朴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他的戒律里面啊，像如果是出家人的话，他就是我们不能持有珠宝。所谓的珠宝啊，你说那师父我供养你一块玉，是刻了这个阿弥陀佛的，那当然我们就是非常的赞叹，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戴，因为它也是属于珍宝之类的。可是呢今天呢，如果说他是这个菩萨，就是受这个大乘的这个利益里面，他就会有一些开放，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摄化众生的一些方便，然后有时候你利益众生你必须要有一些资粮啊，不然我光光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有时候我要办一个活动或者是说我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来做这个整体的利益的时候，可是呢我们没有一些资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那个菩萨界里面，它就可以开放，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有一些积蓄，一些珍宝或者是说一些那个财物，可是它的前提就是说我这个为了是要利益众生的，绝对不是说为了我自己要贪着，说哦，就变成说大家宝贝很多啦，就是说这样一块这个什么现在很多啊，就是还有手机吊饰，然后什么什么牌子都是，全部都是有可以雕上那个佛像啊或者是心经啊，什么都有嘛，它就变成说它不是去张扬自己的贪欲的。像这种少少的这个开遮的不一样，就是说因为它的作用不同，可是它的内涵它都是一样的，除了这些小小不一样，他们所要修的这个法门内容啊，其实都是没有相违背的。然后波罗蜜多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乘，大乘道如佛母，佛母就是我们讲波罗经，波罗经中云，所有去来现在，也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他的共道是此度非余，就是这个六度，六度万恨，它不是其他，这是去往成佛成就佛陀之道的一个栋梁，是故不应弃舍。金刚乘中亦多说此，是故经续故事经续二所共道。所以呢这是这个经就是指显教，续是指密教，这是这个显教密教呢二者所共同的这个道，共道就是说他共同的修道的这个内容。那这边就是后面他这边，所以六道是经显教和续密二乘的共道，这里这个六道要改成度，就是第八行这里，他这个白话文这边白话文这个 六道，其实就六度。然后落于其上更加密咒，就是这个密乘呢诸不共道啊。那什么是这个密乘呢？跟那个跟这个显教它不共的，就是灌顶啊，三昧耶戒啊，律仪，就是我们讲这金刚乘的戒叫三昧耶戒。然后二种次第，就是说圆满次第跟升起次第。那前面也有介绍这两种次第，那如果之前没有来，也可以看，回去可以看。及其眷属，就是说它跟它相关的法教，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共乘的基础上，也就是大乘呢的基础上呢，再加上密乘不共道的这个部分，就能够这个很快迅速的成就佛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呢我们有了这个前面的基础的话，我们再去修密法，真的可以迅速的成就佛果。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基础的时候，我们这个修行的内涵就是不够，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说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极深成佛这样的一个功德。若未获得如是之解，就是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正知见的，什么样的正知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切圣教无为殊胜这样的一个道理。于一种法，就是某一种法呢，获得一分一部分相似决定的性解，就是说他呢，就是得到一个片面的这个部分的知见和部分的理解之后呢，便毁谤诸于。就是其他的法，特于上乘，就是特别呢，他于这个上乘法，就是指这个密乘的法教呢，若得以发起一分相似的圣解如其次第遂谤弃舍，就是呢，如其次第，就是说依照，因为它是最上乘，那以下还有它的基础就是那个下乘的这个部分呢，他就去毁谤弃舍。下乘法藏就是比如说他就毁谤诸度彼岸，就是他毁谤这个显教他就轻视这个显教的这个部分不然呢就是说基于咒中，这个咒中咒就是指密乘即使呢是在他的自身的密乘教法之中呢，亦当谤舍，就是毁谤舍弃下三步。我们就讲刚才讲说他最上面就是无上瑜伽无上瑜伽，然后下三步就是四步行步瑜伽步则当集成吉祥细数。这个吉祥细数就是说他积极的这个非吉祥细数，他说关系非常密切，跟什么关系非常密切？跟以下他所讲的甚易升起，就是非常容易升起尤重易熟，就是非尤为严重的易熟果报。什么样的易熟果报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他毁谤正法所造的这个身后业障，他会招感非常严重的易熟果报。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说跟前面的这个部分吉祥细数，就是说其实他们就是意思就是相关，也就是说我如果执着这个密乘，然后呢我就是舍弃的这个显教，然后还毁谤他的话，或者是说我虽然是学这个密乘，可是我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我学这个无上瑜伽，比如说我得了一个大圆满大手印的法之后呢，我就看不起其他的这个法门同样是这个密乘里面的法门的时候，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毁谤正法的这个增厚业障呢它是一样的那其中根据呢自下当说，就到下面的章节就会讲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这里只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中科巴大师他所讲的，然后针对当时候的状况，可是事实上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越读越觉得好像很熟悉，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还蛮相近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显宗的部分呢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如果只要我们认为说我现在学的这是最高的然后最好的，然后对其他的这种法有一种这种轻视的，或者稍微会觉得说这个是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这其实就已经造成毁谤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在学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可能呢就另外就会有人跟他讲说就是说那个 哎呀，你这么年轻念什么佛，那老老公公老婆婆做的事情啊，你应该来学唯识。我跟你讲，我那个老师很好，等等等等等。那其实他因为他学唯识学得非常发喜嘛，他想要跟你分享，可是在这个就是言堂当中，就是很容易我们就会把这个就会这个什么自赞毁他，他就把你的这个念佛变成贬低的、哦、其实这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啊。我最初的时候我接触的是这个禅宗的教法，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啊，我们是就对这个禅修非常的这个敬仰向往啊，想说那时候就是真的就像之前讲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只要坐下来盘起腿来闭眉闭眼，然后给他熬到某一个时节我就可以飞天遁地了，那时候一直以为这样，所以每次那个禅期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这个耗药，可是因为就是没有前面的基础，所以都做不好，做不好之后这个信心折损之后，到了说每次要打禅期就变成说又爱又怕、哦、因为每次要去打禅期就会觉得说哇这是我一个成就的机会，可是很怕的是说我已经失败过那么多次了、哦、那时候因为我的因缘就接触到了是说我身边就是亲友他们比较多是可能就是念佛的比较多、哦、他就是很反对你去哎，这个有些师姐来那个啊禅期护观啊，因为他就是反正就佛教嘛道场他来给你护观，可是他念佛的他禅期结束了之后他问你说师父啊你们那个每天坐在那边到底在干嘛、啊、我就想说哎、欸，这个修行很辛苦哎、欸，他不知道他你说这样子修行就是不然你坐在那边就是修行吗，我实在想不通你这样怎么会是修行呢、哦、那有些人他就是会跟你就是很挑战的告诉你说念佛也可以实相念佛啊，也可以证得这个什么、哦、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实相念佛，就是老师会遭到一些挑战，不过还好我的这个师长都是属于那种心量广大，是让我们就是广学多闻的。那后来我就诶，再过多少年之后、哦、就是那时候没有接触这个净土宗嘛、哦、然后那时候欸、那些念佛的那个师姐就是一直好像 变成本来是要拉你去就是来佛门，可是你今天选择了这个禅宗道场的时候他反好像变成说跟你变成是一个对立的，就好像很敌意的感觉、啊、包括讲话、啊、都有几分踢馆的味道、啊、然后发现、欸、好像不为所动，他就跟你好像道不同不相往来。可是等到我多少年之后呢、哦、我要觉得这个念佛法门实在好、哦、阿弥陀佛的悲心实在重，我应该要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念佛法门。真的我要学的时候就刚才讲的马上就有人来拉你说哎，你念学什么念佛嘛，你要先学这个唯识，你要懂得唯识之后你才会念佛，才有这个才念得出来它的那个味道啊，不然你就是跟那个老小和尚念经一样嘛，你就是念念念也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唯识你学了之后你就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你那时候一句佛号不得了耶。可是事实上呢他可能不是真的学习这个念佛法门，也不是真的深入念佛，他其实就是要你去学唯识。我说诶奇怪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事情，所以你不是说当时代，其实现在也是啊，你是说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显教的部分，他就自己显教就这么多宗派了嘛、哦、像有时候有些人他耗药这个学戒啊，可是旁边就会有人跟他讲说哎，你学什么戒，那个戒又不会解脱，而且你已经够古板了，你不要再你应该是要可能学个般若，你看人家那个禅宗的那个祖师都多么自在啊，对不对、哦、其实我们呢就是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我见上面、哦、去 妄下这个评断，所以这个就是蛮大的危险。所以这个本论在一开始就一直把这些事情介绍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避免造下这些谤法的这个业障，而且同时呢也能够就是说建立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对学习佛法一个真正的一个心量。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哦、然后就是刚刚师兄就是上课前有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个因为其实在佛陀时代我们的那个钵就是出家人的碗， 对对对对对对，化缘，我们说化缘。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其实我们的波斯不是拿来放钱的，然后在，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经典里面有看到啊，很多经典都在讲说，菩萨他示现在这个世间上，他就是因为他跟我们和光同尘嘛，菩萨四摄法里面一个就是同事嘛。同事就是说他跟你在一起，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他容易度化你，所以他会化现各种的可能，平民百姓啊，乃至就是一只狗、一只猫、一只猪，他只要能够度化我们，或者是度化那一道的那个众生的话，他都会去化现。甚至无情众生，他可能你今天要度一个这个河，他甚至可以化现一个桥，哦，就是无情他都可以化现，或者是说一个这个什么一个房子，它都是可以化现的。所以菩萨他的这种神通变化我们不知道，所以原则上我们看到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多加论断。可是我们会知道说，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他真正的法是什么样，那应该是应该，对对，应该是他个人的一些内在的动机吧，就是他有一些他的想法，他就是他化缘的方式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朝拜的方式，有的叫做我们在，就是我们汉传就是有那个，不是汉传啊，就是说西藏他们也有所谓朝圣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以三步一拜的朝圣，可是。对，可是他也不一定是拜山，因为像以前宣化上人他就有两个弟子啊，他就是拜了29个月，他从他们的一个分院到一个分院。对，其实很多的那个状况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说他有时候他不见得是要跟你化缘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愿求啊。应该是因为佛陀时代的出家人他都是化缘的，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中国它的文化环境比较不适合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有这个百丈见丛林嘛，好，然后就是这个开始有这个清规啊，这些那个马祖见丛百丈造清规嘛，有这些。变成说大家在一起修行，可是其实在大陆也还有这种寺院，就是说他会在一年的什么时候，就是说出去可能3个月或2个月出去，就是过那种佛陀时代那种化缘乞讨的这种生活，来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体验那样子的生活。我也看过那样的片子，你就看清清楚楚啊，有些人就拒绝，那有些人他就是说他知道师父要来，他就会赶快就是会供养。那像我们如果说去南传的国家，其实南传的国家他们出家比丘都还是化缘啊，因为他们那也是那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就算是就是说好像佛教比较多，佛教立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以前去那种泰国啊缅甸啊，也是有机会也是要想赶快，我们知道他们大概我们会问嘛，我们比如说我们旅馆住哪边，然后那附近有寺院大概那个师父都几点出来，那我们也会等在那边，其实我们也非常好要去供养。那也是因为他们修行有他的功德，可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子，所以佛陀时代也有那种法师，就是说他其实他的修行非常好，他都已经成就，他已经是圣人了，可是他还是化缘不到。对啊，佛陀他都是带着弟子去的啊。对，然后上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那个师兄师姐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讲说有一点就是说属于佛门行医的那个部分，因为上个礼拜讲说那个上师的部分啊，其实就是跟那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地方，就是有它的那个地区性不同的用法。其实这个上师在我们课本前面就讲了，只是他不是翻成上师，就是咕噜，那个南无咕噜扩开眼，那个咕噜就是他这边翻成尊重，那我们现代就是通常翻成上师。那在那个西藏他就是叫拉玛就是上师的意思。那其实这个 他翻成尊重跟上司，他也是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他尊重就是说他非常的尊贵，然后沉重，他尊贵就是说他已经本身要有修正，所以他有修正的人他是成就的，所以他比一般凡夫来的尊贵。然后呢，沉重就是说他呢，就是他不为任何烦恼所动，他有他那个坚定不移的这个定力。那那我们现在分成这个上师，他其实意思也是一样，他的上就是无上的意思，就是表示他非常尊贵的意思。那其实在印度的时候就是有已经用咕噜的这个字眼，然后在西藏他们用拉玛也是讲上师。那也有像那个我们说莲花生大师啊，他就是咕噜仁波切嘛，咕噜就是说一切，因为莲花生大师他把佛法带进西藏，那就好像说他的那个意涵就好像说我们找一位师父跟他出家，或者是说我也不一定要出家，我们所谓的根本上师就是说我跟着他学，那我找这个师父就是他是我师父，我不一定要出家哦。就是说这个师父他真的他修正有修有正，然后教理通达，然后他能够引导我，能够引导我这个修行解脱。那其实这个师父跟上师的意涵就是一接近的，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汉地我们都是讲师父啊。对，那其实师父我们世间就是什么，就老师啊，就是老师，其实就是在用。其实法师我们刚才讲说法师就是说在中国就会认为他有一个界定，他说法师就是能够讲经，就是我们讲说宗门教下嘛，就是他教就是他是学习经教的，他能够弘法就法师嘛，以法为师，以法师人嘛。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宗门，就是我们所谓的宗门就是禅宗，禅宗他出的就是主那个禅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现在有很多持戒道场，我们就称他为律师，等于就是说在佛教团体里面他常用的这个。那因为我们汉传他不习惯用上师，他都用比较就是说习惯用师父啊这样子。因为过午不食只是其中的一条戒，就是像有的他还就是连就是有他连那个钱都不拿的，就不持净淫戒。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比丘尼的道场的话，就比丘尼的这个348条戒他能够持到多少会尽量持，那如果今天是比丘道场他250戒那能够持到多少他尽量持，他是以这个持戒为主。有的时候也不是这个道场的问题，有的就是说同一个道场里面他持守的都不一定啊。那如果说这个法师他是这个师父他本身他完全没有收钱的话，就是说都不碰钱的话，对，可是他这个就是其实佛陀时代也是这样子的，他就是等于是说他们其他的人护持这位师父来持守这一条戒。那其实现在持戒道场也是这样，他虽然不持金，可是你供养他还是可以的。你因为你就是供养，就是说供养这个道场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本来以前是世事供养嘛，就是说他生活所需要用的所要吃的，然后生病可能要用到的，他是没有这个金钱的部分。可是现在我们都会觉得因为吃的都太多了，他们都吃不完，都还要往其他的地方送，那变成说其实有的时候会用金钱的方式，那金钱的方式他就不拿，他可能就是说他有所谓的敬人，那所以他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有人护持啊，必须要有人护持他才能够持守这个戒。可是护持的人他相对他也有相当的功德啊，他不是说我今天不管是说我们说闭关我们去护持他，或者说他今天守持戒我们去护持他，你功德都相当，他如果今天成就他的，你都可以分到相当的功德。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功德，可是一样啊，我今天如果说我要克勤许正的话，我要闭关，我真正的要闭关的话，我一样要有人护持。那我今天要持这个戒，如果我有足够的这个福报，而且我有足够的这一种道心的话，其实就会招感，一定会有人来护持你。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道力不够，然后自己的那个道心也不够的时候，其实就可能那个因缘就不具足啊，就没有办法这么做。所以祖师他本来就讲说，我们本来像本来这个过午不食，我们晚上就是尽量不要吃嘛。可是你会看到说，哎，其实很多祖师大德他也就是还是让你开放了，但是他告诉你说，你虽然吃，但是你要很惭愧的吃哦，因为 怎么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他报体也比较弱了，各方面条件就比较差，然后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往生可以在外面放三天不会怎么样，我们这样大概如果这样子放个几天就已经很臭了啊，因为这个报体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因为佛陀那时候佛陀时代他的修行人都是少事少作物的，都是全部就专利修行，他每天去托钵回来就用那么一餐饭，然后其他时间都是修行。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很多就是菩萨道场，他接受的道场，他做很多立身的事业啊，他不吃他可能营养不够体力不够啊，对，所以他变成说他要吃。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如果说今天我这么做，我心里要知道惭愧，而不能说反而看到别人他持戒，我们反而去讥笑他说，哎呀，这个不符合那个佛法的精神嘛，你看你这样晚上不吃，然后把身体弄得这样，胃也不好，什么也不好，可是你就算吃也不见得胃好啊。其实我们要赞叹别人他能够做到的，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就是要惭愧。其实而且持守经营戒，他这条戒我们看起来这个声闻戒它好像都是四项，可是它这个四项的背后它都有它的，就是说它有它的这个就你这么做的时候它会带动我们的心念啊。其实我们只要不完全不碰钱了，真的那个贪欲心会少很多，也不用在这个经济上面打很多的妄想。不会啊，就是说他不持，就是说他不碰，他不拿钱，但是会有人帮他管理钱，对，所以他就是真的啊。你说、哦、我生病干嘛，其实还可是就我知道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就是台湾持戒的道场啊，就是说有持这条戒的很多，这个信众都还非常的护持，而且都是欢喜护持，都不勉强的。像那个埔里的那个南投，那个不是埔里，南投那个南宁精舍啊，他们就是他是泥一个泥种道场，他也是持戒道场。像他们就是维持，他们现在就是做托钵。可是他托钵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说他其实看起来好像自助餐，可是他就是回到佛陀时代那种托钵精神，他一样拿钵去，然后他们就是不去煮，都不煮了。可是你知道他你看嘛，他不煮，他晚上不吃，可是他早上跟中午吃，对不对？可是他那个信众啊，登记要去煮，都要排队耶。我今天想要去发心供养一顿，都人家都就是因为就是说，师父我们就是觉得说他能够这样的修持，这样的清净，这样持守，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就人家那个护持人都是非常的欢喜的，然后每次那个煮，他们说，哇，实在是吃不完，他们都煮得琳琅满目。对，然后那个连那个和尚尼啊都说，哦，这样子不行，都规定他们说，那你们其实就拿前面两样就好，后面就不要看了，不然会增长贪心。可是心中还是要煮个七八到十几道，因为他们欢喜心嘛，完全是自己自发的。对，所以包括说你要去供养他什么都要打电话给他问一下，不然他东西实在太多，他们还要常常送东西出去。对啊，你只要发心愿意修行的话，真的就会有，不要说龙天护持啊，就是我们身边就很多信众就会护持了。对啊，他们也不持守经营。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边。